上一次我们讲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到十二节，请问那一段彼得要教导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哪一位可以回答给我，告诉我？只是一句话而已，重点是什么？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说不出来全备的救恩。好，请问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全备的救恩？有三点。第一个，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这个活的盼望就是什么？啊？这个活的盼望就是在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懂吗？原来我们基督徒信了神以后，神赐给我们一个那么大的荣耀的基业。这个基业又是什么呢？这个基业是什么？什么是神为你我存在天上的最好的一个给你的礼物和基业是什么？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你我要在永恒里面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全备的救恩除了让我们认识我们有一个基业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喜乐。
在试炼中，就是在苦难难处里面，能够让我们被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确实的。如果你怎么知道你得救，怎么知道你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原来是在患难里面就试出你来。如果你是真的是信神的，你在患难里面不但不会跑走，不但不会跌倒，反而会更依靠神。而且因着你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和忠诚，将来你在天上可以得到荣耀、称赞和尊贵。我们今天在地上因着基督而受的苦难，你对神的忠心，将来神要给你很多的正比的报答。你越受的苦难多，你在神面前得的礼物就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苦难里面显出你对神的信心，这是一个正比。第三个，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全备的救恩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虽然见不到耶稣，我们却因信他。你看今天我们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主耶稣，但是我们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都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耶稣，相信他，而且有盼望。而且这个喜乐就是得的灵魂的救恩。彼得再一次强调第九节，原来基督徒最大的喜乐、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这个是超过一切。所以这个全备的救恩，这三点都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大的福气，真是值得我们感谢神。这都是从神的怜悯和圣灵的洁净和主耶稣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要接着讲，当你我知道了我们有这么大的救恩为我们存留保守，神还保守我们在天上给我们的，那你我应当怎么样呢？对不对？也就是对这个全备救恩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回应。我们认识了这个救恩是我们已经得到的，过去神救我们，现在保守我们，将来得到全备的救恩。那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应当怎么回应。我们先从第一章的十三节读到第二章的第二节。为什么那么长呢？ 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为什么那么长呢？因为这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就说我们得到那么大的救恩，我们要对神的回应，对人的回应和对自己的回应。对神的回应就是在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对人我们要怎么回应呢？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对我们自己怎么回应呢？二章一节到三节。好，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开口来读啊，一边读一边思想。一章十三节，一二亲，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仿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有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带着金银的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心与冠
花地凋谢，唯有主的道是长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讲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才
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主乃活石。
到这里停了。我们基督徒已经知道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的大，是神的怜悯。彼得在第一章第二节讲，第三节讲，是神的怜悯，借着圣灵的洁净，借着主耶稣复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得到永生的救恩。所以这个所以就把上文一节到十二节都连结接起来，因为得到了救恩，所以要怎么样？基督徒得到了这么宝贵的，那我们就要行动。不是基督徒不是只坐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坐在这里享受主的恩典，一方面我们要行动。首先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对神应当怎么样的回应，应当怎么样的行动。在这里可以说是分成，对神是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专心等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带给你们的恩。你看这里啊，很特别，彼得强调我们要做的是等候耶稣基督显现所带给你们的恩典。常常我们注意就是注意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显现，但是彼得要我们这里注意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要专心的等候，这是第一对神。第二对神要圣洁，第二对神要圣洁，第三对神要敬畏神，这是三点。基督徒得了救恩，对 对神的回应是三点。第一点是什么？等候什么？没答完，带来的恩典。我们等候是等候那个恩典。第二，对神要怎么样？要圣洁。第三要什么？敬畏。好，首先讲到什么叫做等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带给你们的恩典。前面已经讲过，这恩典就是你灵魂的救恩。那我们在等候，今天我们在等候主耶稣来带给我们救恩的时候，不是只是什么都不做。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要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什么叫约束你的心？约束你的心原文就是在腰上面束上带子。因为古时候的人啊，他们都是穿长袍子，当他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要打仗的时候，或者要行动走路的时候，要腰上要什么呀？系上一个带子，这样才有力量，不然的话就很松懈。换句话讲，彼得就说你们要警觉，不要松懈，不要放松自己。主耶稣也亲口讲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子，灯也要点着。哎，很可能彼得就想到主耶稣的话就拿下来。所以要我们等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时时刻刻要束上自己的腰，要约束自己，限制自己，约束自己，限制自己，限制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要学好控制自己。谨慎自守就是清醒的意思。要怎么样清醒呢？任何的试探，任何的罪恶，或者任何一些的邪异端邪说来搅扰我们的时候，都要清醒，要清醒。好，这是第一，态度是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约束你们的心。第二是要专心盼望。什么叫专心盼望？专心盼望就是你知道主耶稣来要带给你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你专心就是全心的意思，全心仰望主的再来，耐心等候，要专心，要把你的盼望热切的放在神赐的恩典上。在这里我就停一下，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心里回想一下，你从来有没有对主耶稣来要带给你的恩典有过盼望过？有没有把你的心放在这上面？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那么清楚，我们在地上主要是要专心等候。如果我们连这点心都没有预备好，那怎么去盼望将来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这是首先。第二，对神要圣洁。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为什么对神要圣洁啊？因为第一的原因是顺命的儿女。什么叫顺命的儿女？孩子要顺服他的父亲是很自然的。今天神已经重生给我们，在第一章前面讲，借着耶稣基督从复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既然有神的性情，你就要顺从神，而且神已经在地位上让我们圣洁了，我们一信主就被成圣，这是地位上。有了地位上圣洁，我们才可以有生活上的圣洁，因为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个能力。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件做不到的事而要求我们，圣经的要求是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顺从，要顺从神。第二个要圣洁的原因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为什么基督徒要圣洁？原来神的本性是圣洁的。今天你的父亲刚讲过顺命的儿女，父神是本身是圣洁的，做神的儿女他的属性就是圣洁的。所以彼得后书也讲，神既然把这个神的生命和前进，就是生命的进前都赐给了信徒， 那我们就要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啊，什么叫做圣洁？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圣经常说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圣洁的，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啊，消极的方面来讲当然很容易，就是一切污秽的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污秽的事，比方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这个一些性方面的罪就是一些不圣洁，这很清楚。还有哥林多后书也说要从那些污秽的人中间分别出来。原来圣洁啊，是要从一些假师父、假先知、假老师里面分别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道理就会让你灵魂身体都得到污秽，教导你不是圣经的道理，还以为是圣经的道理，所以要从他们分别出来。还有圣洁，当然各种的道德的不洁，这是消极方面，这个我想大家都会很了解。积极的方面，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对神敬忠、效忠，因为神是怎么样恩慈待我们，神的信实、温柔、美善、忍耐、正直，这是神对我们，我们在生活上面也活出神的样子，这就是一个圣洁的表现。基督徒的圣洁啊，就是跟主的圣洁一样。你看，圣经称我们基督徒叫圣徒，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圣了，这是地位上。但是因为我们成为圣徒，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圣成圣啊，是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行的。换句话讲，因为圣灵在我们信徒的里面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恩典里面长进，恩典里面长进。那你说我们圣徒要怎么样来继续在恩典上长进呢？原来就是跟神一同合作。跟神怎么合作？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动工，把圣灵给我们，借着圣道，就是神的话。基督徒成圣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或者是责备我们，或者鼓励我们。然后借着圣道，就是神的话，来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所以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来求神给我们追求圣洁的能力，一个力量，要借着信心、借着祷告求神。成圣是需要努力的，成圣是需要花功夫的。要怎么样花功夫呢？当你我跪在神的面前，向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向神求他的帮助。当你求了神的能力、力量，有信心起来，就要跟罪恶来搏斗，要抵挡魔鬼。当魔鬼的时候，你要抵挡他，要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成圣不只是要靠信心，也要靠努力，这两个是平衡的。你绝对不能说啊，我成圣只靠信心不靠努力，那是绝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说我只靠努力不靠信心，你是做不到的。而是借着信心和努力，你要加上这些，要时时刻刻的在神面前来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来跟罪恶搏斗，这才是一个学习成圣的方法。好，刚讲到我们对神因着神给我们的救恩的反应，第一就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时时警醒等候主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恩典。第二，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三，对神是要敬畏神，不但要圣洁，而且要敬畏神。当经文说，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而且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父，就当存敬畏的心。为什么敬畏神？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称神为父，父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享受一种特权，就是神给我们的，是父的儿女，神的拣选。但是跟这个神的关系里面，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敬畏。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审判人，审判世人的父。什么叫做寄居的？我们第一讲已经讲过，寄居的就是说暂时寄人篱下的，好像不是永恒的家乡，自己的家乡也不在这里，既然是寄居，有一天就要离开这里。当你离开这里回到天家，就是要跟天父交账的时候。所以我们也记得，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寄居不只是寄居在美国，更是寄居在这个地上，有一天要交账的，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你见到的做的是，你今天见到的是暂时的，你心里盼望的应当是回家的，归心似箭，对不对？专心等候。既然人生是这么的短暂，而且是寄居，那就不允许我们浪费在不顺服和在罪的里面。你看这句话很重要，人生既然是那么短暂，就不允许我们在浪费我们的人生在罪里面或在不顺服的里面，因为我们都要到父神那里交账。另外，我们敬畏神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给了我们奇妙的救恩。18节到21节，基督救我们，神救我们是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而且这个救恩啊，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的，不是说因为人犯了罪，神临时一个补救方法，不是的。神早就在还没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有了计划，要让基督来拯救。那基督在什么时候拯救了？在末世。什么叫末世？今天你我就在末世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末世的定义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到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都叫做末世。今天我们在末世，所以神在这个末世让基督显现出来，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现在又回到天上。那这位主他替我们赎罪，用他的宝血帮我们满赎回来。你看我们本来是赎谁的？是赎罪的，赎鬼魔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帮我们买。你看买赎就是市场的用语，你今天要花一个很高的代价，古时候的人，我们讲过罗马帝国大部分都是 奴隶、哦、你要花很重的金钱把这个奴隶买赎回来，让他得到自由。今天耶稣把我们从罪、从撒旦、从黑暗权下买赎回来，因为他付了这个代价。既然耶稣已经花了重价，我们就不要忘记自己过去是神的奴仆，罪的奴仆。现在耶稣为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得到平安，以前我们好像羊走迷了，但是现在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让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彼得就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乎神。不但他买赎了我们，而且你我的信心还有盼望都在乎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敬畏他，因为我们已经被他救赎了。好，复习一下，免得你们听得太多不一下不记得。我们蒙了那么大的救恩，全备的救恩，彼得就告诉我们，因此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对神有什么回应，对不对？然后对人有什么回应？对自己有什么回应？好，那我们对神要有三种回应。第一是什么？等候什么？耶稣显现的时候带来给我们的恩典，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恩典。今天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啊，我真的是很盼望你们啊，回去以后去想这些经文， 你最好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在想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什么恩典，那为了这个恩典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警醒预备，你要去想啊。圣经是要昼夜思想，你才能够从里面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不然的话雅各书说啊，你听了道不去行叫做自欺，你等于自己骗自己，而且也得不到神的福气。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你要得到神的福气你要去想这些经文，对不对？好，第一个回应有了，第二个对神的回应是什么？为什么要圣洁？因为神本身是圣的，懂吗？所以我们脱离了那个虚妄。第三个我们对神的回应是什么？为什么要敬畏他啊？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有一天要交账嘛，懂吗？而且也记得我们是被数的。所以我说这个经文你们回去一定去想，把它多想几遍啊，你都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才能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嘛。好，接下来彼得在告诉我们，那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救恩，得到永恒的基业，那我们第二对人应当怎么样？对神讲过了，现在接下来讲对人。对人就是要切实彼此相爱，对人要切实彼此相爱。为什么对人要切实彼此相爱？第一个理由，因为已经顺服了真理。信徒既然顺服了真理，什么真理？就是救恩的真理，而且洁净了自己的心，表示我们靠着基督的救恩，靠着圣灵已经洁净了，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爱去爱别人，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有的，没有任何人有这种爱。既然真诚的接受了主，所以就爱弟兄不要虚假，要切实。什么叫做切实？切实就是很恳切的，你有没有对人很恳切的真诚的？真诚的，而且是活药的，是活的，是持久的。你对人的爱啊，不是三分钟的热度，而是一个从心里面一个真诚的，没有杂质的，没有杂质的，要切实。因为神洁净了我们的心。另外呢，我们为什么可以切实相爱，从心里切实相爱，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重生。23节，原来下面讲到怎么样重生呢？就是主的道，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重生是怎么重生？乃是听道而来的。听什么道？强调是神的道。你看你我，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得救，原来是我们听了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福音，他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知道，福音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救恩，这叫福音。这个道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它能够在我们里面进来，就不会朽坏，就结出子粒来。所以你看耶稣也讲撒种的比喻，原来你我得救是因为听道，听了道以后我们信道，信道以后我们向神求，然后就得到了救恩，这是每一个人必定的过程。既然我们已经得了这个道，而且重生了我们，神就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就可以有一个切实对人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得后面讲的，而且怎么样切实相爱呢？在后面的第四章会讲到，在教会里面发挥你的发挥你的属灵的恩赐功能，然后呢对人能够怎么样的切实的在各方面能够帮助人。好，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救恩，对神已经有了回应，等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典，圣洁的生活， 敬畏神，因为神救了我们。好，那对人，我们应该对人要怎么样？切实相爱，对不对？切实相爱。我们回去想想看，有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能够对人切实相爱？从你自己的家人开始，家人如果对你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切实相爱，真诚的爱他们？然后在弟兄姐妹中间有没有切实相爱？对外人有没有切实相爱？因为你跟人别人不一样，外人不能够切实相爱，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重生的种子，但是你有了那么大的恩典。好，彼得接下来那对自己应当怎么样？二章一节到三节，所以你看一个所以，所以就讲到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神的道，重生的道，就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重生是一个开始，但是是要成长的。消极方面，我们要除掉，这里面彼得讲了五件事，除掉的意思就是脱掉衣服，你看就是一个形容词，等于你今天把一个外衣脱掉一样，就是把这个拿掉了。这里说要除掉五样的东西，第一样是什么？恶毒。哦，顺便讲解二章一节啊，所以你们既，那个既不是既啊，原文是你们要，不是说你们已经除去，而是说你们要，那个原文翻译的这个一定要改的，你们要除去。第一个是恶毒，就是阴毒。什么叫阴毒？阴毒就是很坏的存心，心里面很阴险，要去害人的，懂吗？要去害人。我们过去有没有这种的心？有没有一个阴毒的心哦？第二是诡诈，诡诈就是好像一个捕兽的人啊，设的一个陷阱，或者是钓鱼的人放了一个饵在钩子上，就是要去骗人害人。你看陷阱是要把猎物置于死地，就是有一种想要去狡猾奸诈，去省人利己，占人便宜，害人，去占人便宜，狡猾。所以这是诡诈。第三，假善。假善就是耶稣讲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掩饰真相，表面上是看起来是那一回事。那个假冒为善，它的原意啊，就是戴面具，懂吗？因为在以前那个希腊人，他们很喜欢看戏剧，他们看戏剧的时候就戴着不同面具，戴一个面具是笑的，戴一个面具是哭的，你看不见那个他真正在后面的表情，叫做假冒为善，懂吗？这个假善就是说你看他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但他内心装的怎么样你一点都不知道，烟视里面的邪恶，用一个正人君子的外表去烟视，也就耶稣讲的假冒为善，假善要除掉。第四个，嫉妒。嫉妒我们都了解，就是说不想别人好过自己，别人比你钱多你就不高兴，别人比你能干你就不高兴，别人穿的开的车子比你好你也嫉妒，或者说你觉得别人讲道，如果是讲员的话，讲的比你好你也不开心，别人的老师教的好你也不开心。所以嫉妒就是不喜欢比别人强，就是骄傲，也怕别人的优点胜过自己。有一句俗话说，嫉妒是人死后人死去以前最后的病，嫉妒是人死前最后的病。还有人说那个，你看箴言也说嫉妒是骨中的朽坏，法利赛人就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他致死，嫉妒。第五，毁谤。毁谤就是恶意的论断，讲别人的话，是非不分，刻意中伤，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你看这都是 背后说人坏话，讲的话都是很恶毒的。你看这些啊，彼得这些五个这是一些举例了，举例。前面讲到我们要切实爱人相爱，你要切实爱人你一定要除掉这五种，懂吗？这些五种跟切实相爱都是什么？极端的对比。好了，那对我们来讲，首先 我们也有了重生的果子，我们先要除掉这些，我们才能够下面爱慕那纯净的灵来。什么意思？原来基督徒当你重生，像一个婴孩，你是要长大的，在你长大的过程里面，你要先除掉这些不对的事，你才能够去读神的话语。就像你在花园里面来要种花，你要先把那个野草先什么除掉，它都已经占满了那个花园的里面，你要再种种不进去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听到，从他信主听到他死，听了50年也不长进，因为他里面的那个草根本没除掉嘛，那再听都没有用的了。所以彼得告诉你，你要领受神的道，你要先除掉这些。哎，我们不是那年讲那雅各书一样吗？雅各书也是第一章就告诉你说，你们要脱去1章21节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你看雅各讲的跟我们一模一样。我忽然在这想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先除掉这个里面的东西，肮脏污秽这些败坏，你是不能够领受那个栽种的道，这个道栽种起来要长大的。所以彼得这里劝我们。还有呢，你知道很多小孩子啊，他不长大，因为他没有胃口吃奶。为什么没有胃口吃奶？因为他常常吃一些不好不该吃的东西，对吧？当时炸东西那个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当然他就没有胃口会来让他正常的灵命成长的态度。基督徒也是这样。好了，彼得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婴孩爱慕奶，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成长现象。爱慕是很强的一个字句，就好像在沙漠里面你都快渴死了，要看到水要去找水的那种心啊，要爱慕什么纯净的灵奶。那你说奶还有不纯的吗？当然有不纯的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各方面看的书或方面，有没有是纯正的道理？如果你没有纯正的道理，你去吸收了半天啊，又是什么不健康的东西，这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好好的爱慕神的话。如果基督徒对神的话没有胃口，用很多娱乐性的宗教，我上讲的用一些那个成功神学，一些麻痹你的心啊，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耳朵发痒，找自己想听的师父，并且掩耳，两个手不听真道，那你就很可惜，你就不能长进。出生婴孩如果不好好吃东西，不会长大。同样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也是要选择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道，多认识真理，要质和量并进的。你这个吃东西啊，要质量并进的，你不光不是只是量没有质的，懂吗？好了，另外呢，他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爱慕灵奶？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是讲的经验方面。凡是尝，就是指的过去自己尝过。当你接受了神的恩典，尝过神的灵奶，那你就更知道要好好的爱慕灵奶。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不长大，一方面是传道人的责任，因为传道人没有把纯净的灵奶好好按着时间来喂养弟兄姐妹。你是要按时间喂养，你不说这个礼拜不给他吃，过3个礼拜再给他喂养一次，他都快饿死了。每一个礼拜借着讲台，借着主日学，借着甚至于祷告会，是最好传道人栽培弟兄姐妹的时间。祷告会用半个钟头好好的讲神的话，让弟兄姐妹有系统的一卷一卷书，一段一段的让神的真道来栽培你，养育你。保罗对在以弗所3年之久，他对以弗所的信徒讲， 凡是神的真理，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神的真理，保罗全套的讲。什么是神的真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叫做神的真理。耶稣基督说，凡我所教训你的，都要教导他们。耶稣说，凡一个凡字，就从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到将来末世，全部要教导关于你的婚姻，关于你的钱财，关于你的父母观、儿女观、世界观，还有怎么样抵挡魔鬼，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抵挡试探，全套都要教导的。这叫全，这才是一个牧羊人，一个父母亲的责任。哪里帮父母亲给儿女吃东西，只是给你吃一个 hamburger？ 不会吧，他会给你今天吃青菜，明天吃猪肉，后天吃牛肉，全套的，才能让你健康嘛。第二，弟兄姐妹不长进，也不能全赖到传道人身上。第一个，刚刚讲，如果你自己没有预备好，心里面很多杂质，传道人再给你吃好的，你也听不进去嘛。耶稣基督撒种都有四种土地，三种都不接受的，这是人自己的问题。好了，就算我们心对了，如果今天你追求也不是靠传道人，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在内，你追求你不会来靠传道人，你自己今天有那么多好的书、好的网站、好的解经的、好多录音带，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哪些好的传道人，你都可以打开网站，都可以免费听，自己去装备自己，每一个成长都是自己装备自己，你不能全部赖到传道人身上，懂吗？传道人是要尽他的责任，不然的话传道人要跟神面前交账的，弟兄姐妹也要跟神面前交账。你就赖到传道人身上，那将来到神面前你自己也交不了账，所以一定要成长，这样才是一个神要我们成长的过程。你看刚讲成圣是要时间，成长也要时间。好，这一大段讲过了，就是讲到我们认识了全备的救恩，我们对神什么回应，对人怎么回应，还有对自己怎么回应。清不清楚？懂了没有？下礼拜我要问你们，我下礼拜提名问哦，我的真的我会提，曹妈妈或曹太太，你告诉我回答，马太太你回答，我要，所以你们回去要复习，好，我下礼拜一定问你们，一定考试的。你们连主耶稣要来都不好好警醒等候，今天如果下礼拜都不好好准备，那怎么去等候主耶稣再来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最从小看大，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讲下面，彼得再一次告诉弟兄姐妹啊，你们在苦难中也要喜乐，为什么？因为知道神给你的救恩那么大，你对神、对人、对自己都知道。下面彼得要告诉你，我们信徒的身份有多么崇高。如果你自己都不认识你的身份，你当然不能够那么崇高。我记得以前好像听过一个故事，我忽然在想到，有一个大户人家，那个他的长公子啊，那是很尊贵的，家里有很多的仆婢，那个仆婢是吧？叫仆婢对不对？成群啊。仆婢成群，哎，他看上一个丫鬟，是一个女佣人，他就爱上她，后来就总算同意了，就娶了那个丫鬟，就正式的娶她做他的大太太。但是大太太第二天啊，一早起来，他又去给人家倒洗脚水，又去做那些杂事了。他们说你错了，你今天不是那个丫鬟了，你今天是大奶奶了。因为你不认识自己的身份，还会再回去做那些事情，懂不懂？所以基督徒你要认清你是什么身份，你才有活出一个身份的相称的人生。好，我们下面来读彼得告诉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很快的读一下，从第二章的第四节，请大家第四节读到第十节，大家一起来读。好，一二，请。
主乃活石，
不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让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头条的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让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
在这里面我们很简单的把彼得指出我们基督徒啊一个新的身份来解释出来，要认清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第一，我们是活石，主乃活石。你看，主是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献的灵祭。主耶稣他是活石，活石就是说他是神所拣选来建立国度建立教会的一个活石，就是一个立基石，一个最重要的建筑有一个奠基石，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被自己的选民就是犹太人把他弃绝了，把他丢弃了。但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1章42节，马太福音21章第42节，主耶稣亲自讲了一句话，就是在他快钉十字架以前他说的，马太21章42节，匠人，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神设立了耶稣来成为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盖房子一定要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才能够以这个为标准才能盖房子，但是却被自己的国民把它弃绝了，不要它，把它弃掉了。那主耶稣是活石，那我们基督徒来到神主耶稣面前，因着新的生命也成为活的石头，而且这些基督徒联合起来就被建造一个灵宫，灵宫就是圣灵可以住的，就是神住的。原来我们教会在神面前是那么高的地位，神把我们你我不再是死的，而是活的石头，建造成为一个圣灵可以住的。这其实也解释了耶稣对彼得讲的一句话，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教会，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原来教会是建在的众弟兄姐妹都成为活石，成为一个灵宫，神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一同在这个圣殿里面，在神的圣殿里面来侍奉神。我们可以不一样，因为没有一块石头一定要一样，但是我们多样，可是我们是同一个信仰，都成为活石。在这个灵宫里面，你看我们成为祭司。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可以在古时候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就是献祭的。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在这个灵宫里面来献祭物。什么是祭物？是借着耶稣献的。好，你说今天我们献什么祭物，我们怎么做祭司？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为人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这就是献一个祭物。或者我们对人好，这就是对神献的祭物。或者我们赞美神，就是对神的献的祭物。或者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一切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来行善事，传福音，待人奉献，这就是我们献的祭物。今天我们在这个灵宫里面做了祭司，献上祭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而且呢，这个房角石啊，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圣殿的立基石，因为只有他才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圣殿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建的教会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是。而且我们是宝贵，你看在你们信的人啊，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耶稣基督对我们是宝贵的不得了，因着他我们才能被建立，才被建立。但是相反的，那些人不接受耶稣的反而成为绊脚的石头。所以这一块石头来啊，有两个反应，接受他的人得到了宝贵宝贝，就像那个寻宝的比喻，得到最宝贵的，不信他的人反而变成他的绊脚石。什么意思？反而成为他的定罪，因为他们不接受神赐给他们的弥赛亚耶稣，就反而被定罪。所以彼得说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们这样被定罪是神早就预先定下来，他们要这样子要被处罚了？答案错误，因为这个预定是翻译错误。这个神不会预定人先跌倒的，人跌倒是自己不接受。这句话是这样解释，不信的人注定要跌倒，因为他们不信，所以有一个结果就会注定要跌倒。就像今天啊，如果一个人生病，如果这个病不吃药，注定不能够好，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这样不是说预定他们跌倒，而是说他们因为不接受，而就会注定要得到这种结局。最后我们讲，那彼得告诉我们，我们除了是一个活石建造成灵宫，成为祭司献祭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还是神的子民。唯有你们，唯就是但的意思，原文就是但。但你们跟对那些不信的人做一个对比，你们是什么？你们是神在万民中选出来的，是被拣选的族类。哇，不得了，是一群人被神所特别拣选出来，是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在旧约里面只是讲两个人物，君尊是指的君王，祭司是献祭的。旧约里面君王就是能够牧养神的百姓，帮助神的百姓，好君王，照顾人。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又成为君王又成为祭司，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把人带到神面前，像君王一样来牧养人。然后是圣洁的国度，出埃及记十九章翻成圣洁的国民，我们是神分别出来圣洁的。为什么圣洁？因为神的圣灵洁净我们，让我们成圣。然后我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是神的珍宝，是神的宝贝，在神眼里面圣名是神的宝贝。你看今天啊，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有这么高的身份。我们第一是什么？被拣选的，一起练。第一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第二是什么？君尊的祭司。第三是什么？圣洁的国民。第四是什么？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神给我们那么高的地位，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原来今天你我有这么高的身份，有一个目的的。神选我们不是没有意义的，是要我们宣扬什么？宣扬就是出去宣告，宣也就是传福音，宣告传福音，宣告大好的消息。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原来神有这么大的美德，能够救我们也救人，是完美，美德就是完美，神做的都是完美的，而且让人可以得到光明。这个是我们信徒有了身份以后应该去做的。所以彼得最后说，从前现在对比，从前你看多可怜，不是子民，现在是子民，以前根本就是神为敌的，现在神的子民。从前是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两个对比。所以结语，我们基督徒啊，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有这么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万民中拣选的。有了这个身份，我们就不应当被世俗化。世俗再怎么引诱我们，各种的试探，我们要认清我们原来跟他们不一样。 另外呢，我们有了认清这个身份，就不怕任何的患难，不怕任何的威吓利诱，都不能够。我们本身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手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好，今天是认识神救恩我们应有的回应，认识我们尊贵的身份和使命。下一次请你们回去，第一个预习，第二个第一个复习，第二个预习。预习请从第二章，下次我要问你们读了没有啊，你们一定要记下来，我一定要请你们举手，待会你来听就是更效果就会好嘛。十一节，二章十一节，预习到二章二十五节，就是说从耶稣的榜样来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地上的生活。好的，时间的关系，那我们给你们一分钟好了，还一分钟，有没有问题？今天的。